尊敬的诸位长辈，诸位朋友，大家晚安。我们上一次一起学习的经句是诗会五年受恩莫忘在对联联璧当中有提到万物一体为之人我们把一切人一切生命都看作是自己一体的就会尽力去爱护去帮助也不会去计较帮助了也不会放在心上就好像左手帮助右手帮他抓牙帮他擦药这个左手绝对不会记在心上也不会跟他要酬劳抓一次牙要四块零几那这个身体就生病了所以天地人三才天地化于万物是无所求那人病变三才一定要以无所求的心来爱护帮助一切的人把一切的生命帮助都来不及了怎么可以伤害呢那受恩莫忘其实知恩报恩呢是人生的动力每天活在这个报恩当中是最幸福的人每一天都觉得很踏实没有让爱我们的人栽培我们的人失望那古人提醒我们很宝贵的人生态度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那看到这句话呢就想到我们中心呢聘请卢彦博董事长做我们的执行长中心执行长在这个月的16号执行长他本身呢有2000多员工那坐飞机飞千里几千里之远呢来协助我们中心的工作这个不是滴水之恩呢这是毫无保留的在为我们这个团队着想在为整个传统文化呢着想所以他这一念想呢我们所有的同仁呢应该怎么来汇报包含整个中心未来是要发展成汉学院所以汉学院叫马来西亚汉学院那这个汉学院能真正发展下去我相信呢我们马来西亚的华人整个对华文对中华文化的深入会有一个很大的要件作为长辈朋友们希不希望你的孩子以后可以深入师父全书师父全书那大家就确确实实对得起祖宗啊对得起后代子孙我们大马的华人虽然非常珍惜传统文化但毕竟在之前的因缘程度上要看文言文是比较辛苦 们还很成熟嘛，常常可以深教古人，他们的人生呢，可以站在五千年的智慧之上来这里的。我说马来西亚海水你一定要办得非常的神圣啊，不是造福大马，还要造福全人类啊，因为70年代他们比较说有说到解决21世纪的社会问题，要靠中国的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啊，所以我们远在江苏苏州，我们吴志院长都这么尽心尽力为汉学院啊来付出奔走啊，很辛苦哎啊，我们这几天呢看到执行长早上差不多6点就开始工作，这是我每天基本上大部分都有陪伴到晚上12点啊，这个工作时间呢17、18个小时，每一天都是如此啊，就为了把中心建设好啊，把汉学院发展好啊，所以做之君，做之亲，做之事，君是以身作则啊。我们执行长他有讲到呢，做人最高的品质啊，是我念念为人想利他，没有自己我做事的最高品质是忘我，做到忘了吃饭，忘了上厕所啊，忘了睡觉啊。说到这里很惭愧啊，我别把我们执行长来，他都没有疲倦，我一直在打哈欠，功夫还是有差啊。所以周志群啊，他的不疲不厌给我们做示范，周志群啊，像家人般爱护我们啊，他来我们中心几天的时间呢啊，跟所有的员工都一起吃饭，一起午餐晚餐的沟通会啊，一沟通了啊，我也参与的部分就聊了2个多小时啊。还有我们员工啊，有刚好身体不舒服啊，带领我们啊一起去看望这个同仁，这个做自己啊，像父母亲人一样啊，爱护我们啊，做自己啊，是循循善诱开人的智慧，而且机会教育点呢抓得很好啊。比方这个听课的人数比较少，冷气开得太大，那可能很多人会很冷啊。那首先呢要关注这个同仁，能让他着凉了、哦、所以看到有人披上披肩就要敏感、哦、要替他设想，这就点到我们这个机会点、哦、才能大众给我们支持、哦、一周一份，当时来处不易，而且呢好像冷气啊耗电比较严重，所以能省电能省水尽量省。看到一些现象马上提醒我们做此事啊，这几天相处下来我们感觉啊，我们执行长啊，还有我们的看顾问呢，他们是以恭敬心呢对待一切啊，就时时时恭敬心，欢喜心，感恩心啊，感谢所有的同仁陪伴他的每一天 成长在里，长大过程包含所有人问他的问题、困难，你看他的反应有没有接受困难？没有，他说越困难哦，越兴奋，觉得要接受挑战，那也是一个提升的机会，那他就没有挫折感了。所以这个人生态度应该学习。那这样才是能付出欢喜面对。好，那这个恭敬心呢，要恭敬自己。人说恩都忘了恩德啊，就自己的灵性就在堕落，真的是不恭敬自己了。不按照主十字架格言去入世，就是在糟蹋自己。还有音乐的配合，这几个是重点啊。此外就是一张经典中，不一张经典都是指导他自己，一定记起傻傻听去，要早起啊，不要蹉跎自己的时光啊。一粥一饭，当时来出归，不要糟蹋所有人的付出劳力，要珍惜。恭敬这些事物，恭敬地球的资源，要尊敬地球母亲。好，那恭敬心要有具体的落实。怎么落实？从今天开始，吃饭不能有剩一颗米饭。OK， 你们答应我。犯错也行一些，假如没有做，这样就良心有愧有过，其实不难的。像我，大家看我的身材，就知道了。小时候吧，偏食，告诉大家，人的身上，尤其你的脸部啊。已经吐露很多你的人生啊，比方说你的眉头深锁，就知道你烦恼很多啊。那个苍蝇不小心呢，飞到这里被夹死，他非常冤枉。这个都在显露你的人生、你的价值观、你的人生态度。那所以这个。天天饱满，就你很有人生目标，很乐观进取你一旦发现就是很消极这都有包括你的嘴角都整个都掉下来了那就是心有千千结这个就是你的整个身体是结果原因就是你整个人生过程啊，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都显现出来。比方我很瘦的，很可能偏食。我以前吃饭呢，很多青菜都不吃，偏食。所以就长不胖。后来我去当兵了，哇，每天。操练这饿得不得了所以那个饭菜一出来你就没有好吃不好吃的概念。所以人的成长要多一些锻炼不要太好命顺境淘汰人太顺了哇一享受都是应该的。没得吃好穿好了就发脾气了。那这种方式都是小公主。都是小皇帝出来要常常有一些磨练理念我们去当兵那段时间什么都好吃就把偏食的习惯改掉了。后来从军队回来因为我们去读大学以前要上台湾的成功岭当40次 记得那时候刚到大学去啊，我们三十个男生都刚从军队回来啊，那服务人员啊招待我们吃饭，说你们要加多少饭啊？他拿了一锅饭过来问我们，我们四个人看一看，要看看饭，你把那一锅留下来，那很会吃饭。那明白了啊，不常正面做啊，就是嘲讽自己啊。今天命理啊，就今天一条奉行啊，不然呢，人之所以不能成就智慧、成就学问，就是学东西的时候说，哎呀，我明天开始做，要明日复明日，明天何其福。我明天再戒烟，我明天再戒酒，我明天再戒赌，我身带明志，万事成佛土、哦、两岸之心提醒我们，学天下的聪明君子，有不错的素质的人很多不少，所以不能得不加修啊，亦不加广，因为因循而至，因循过节啊，得过且过啊，就不能进啊、哦、所以自己要去一看，就去死了，我已经明理了，我不要再做糊涂人，从今天开始多死这一句。我、哦、那刚刚都跟大家谈多死的话，好，那不照他死，从现在开始多死，再来不浪费水，不然我们知道了一大堆道理，知行不合一样，那都是知识而已了，不是真实的智慧，没办法提升这个智慧跟福报。那知行合一，知行相应，智慧福报都能都不断提升。啊，深水要深水的做法，开水龙头不要太粗，快啊一下子，轻一点。水量控制好，哎，再来洗手，底下再放一个啊，一个水盆，把洗手的水再去冲，冲马桶，再去拖地，就不浪费了。啊、再来刚刚讲哦，吹冷气哦，很耗电，不是很耗电哦，吹冷气啊。对身体啊，相当比较大，因为你一吹冷气啊，这比较冷啊，你很多阳气啊，要顶在这些身体上，去抵御这个冷啊。再来呢，成天吹冷气啊，一出冷气房又热，一进冷气房又冷，冷热冷热，您看我们。台下的同胞，每天你的毛细孔很容易感冒啊！哦，这细细想一想，还是不要太依赖冷气啊。身体其实是很有调节的功能啊，你慢慢调，慢慢调啊，可能就心静自然凉。很有功夫了，好，电完了也不要啊，一下子呢自己用力过猛啊，这天回去本来都吹得很凉的，这天不吹了，然后满头大汗都睡不着，隔天上班一直打瞌睡，还没到傍晚啊。下个礼拜一来，嘴角翘得很高，对我很生气。凡事要循序渐进，不要操之过急。 感召什么呢？啊，我的性格当中哦，有急于求成的态度不对，还有想要一步登天的贪心，所以无欲速，无见效力。做什么事情不要急于求成，要循序渐进，不然有时候自己调整不好，反而沮丧为重了。再来更不要学了以后去要求身边的人哦，啊，你可不能回去之后，哎，马上把家里的冷气都关掉，哦，那你们家里人今天都睡不着觉，他们没抗议。凡事当留余地呀，要给人一个缓冲，也要给自己一个调试。我们执行长他本来也吹冷气的，啊，他就从26度，哎，这个礼拜调27度，啊，或者这两个礼拜调27度，哎，慢慢再调到28度，调高一度啊，瞬间就升了很多，啊，最后慢慢用电风扇，啊。这个是做事的循序渐进的方法。那我们刚刚复习的是受恩莫忘啊，那这一句怎么落实？每一天写下来，今天谁对我有恩，记下来。人有时候啊，在这个忙碌的生活当中啊，特别容易健忘。每天写下来，你写的时候会很欢喜。假如每一天睡前呢，都念说今天有哪些人哦，保持你睡得很香很甜，还会做美梦。啊，一般每天展望下来啊，心浮气躁啊，还有很多不愉快的事发在心中，然后在那里那个辗转反侧睡不着觉。养成这个习惯哦，不能吃安眠药啊！念着今天谁对我有恩，欢欢喜喜，哎呀，我真是世间最幸福的人啊！就睡着了，哎，然后半夜梦到孔老夫子摸你的头，如此肯教，哎，这个就是如此才能够记住啊，包含。放假以后，真的静下心来呀，好好回想几十年来父母对我们的恩德，那是一种啊，自己心灵的一次洗礼。你会觉得很多忘记的事，你静下来啊，父亲太不容易了，父亲太辛苦，啊，父生病是为子劳成疾。父亲为什么病呢？为整个家庭来操劳啊！母亲又是忧和未成妻啊！父亲为什么担忧？我们还有很多坏习惯啊，坏脾气啊，去上班，出门在外，妈妈常常提心吊胆啊，会不会有跟人冲突？所以真正要报复我们的人，怎么可以报？对坏习惯痛改呢，那这个念完就是挂在嘴皮子上面的啦。真的父母是天哪，是地啊！啊，我母亲啊，我印象当中呢，好像是只生过一次病，啊，就是躺在床上嘛，还在跳点滴。当时我都不结婚，天快塌下来了。我说父母在我们生长过程中是非常高大、非常伟大的。 自己生命吗？我就觉得好像事情变得黑暗。假如是父亲生病了，我可能会睡不着觉。我父亲呢，这一辈子没有躺在病床上。哦，感谢祖宗保佑。还有我爸爸还是很注重养生，啊，像现在七十几岁了，很注重饮食啊、锻炼啊、睡眠。哦，所以。静下心来回想成长的点点滴滴啊，就可以领会父母之恩啊，比天高比海深啊。那再来啊，念我们整个成长过程中啊，爱护我们、教会我们的这些老师，希望大家啊，今年过年啊，回想啊，曾经爱护你的所有的长辈，可能小时候住一起啊，啊，现在啊没有住在一起了，但这一份恩德啊，他们曾经保护我们，曾经提携我们啊，今年过年去拜访这些长辈。他也感动哦，你在吗？住持是要可以把弟子为两个事情介绍给他，这叫为人念书啊，你真的把三八念出来，人家有信心，到处说这些教会很好。哎，以前这个人是无情的，现在这么念恩念旧。再来去找曾经教我们的老师，哦，好，我也要感谢这个手机箱啊，因为这个手机箱时间都抓得很准，都是讲重点的时候大家想，这个是集体作案啊，念所有人的恩呢，就从今年过年去拜年开始弄事情啊，还有每一天睡觉前念恩。出去 OK 好，自知其所无，愿无忘其所能。我们学过的人每个月啊，或者常常要复习啊，我们刚刚是复习上个礼拜啊，自知其所无，我们接下来要学习还没学过的谦虚。下一句讲到呢，凡事当留余地，得意不宜再忘，这些都是处事很重要的分寸，应对进退的涵养。每个人不止进退哦，会跟人冲突哦，会有在乎。处事要能留有余地啊，要掌握处事要恰到好处啊。所以格言当中告诉我们：事不可做尽，言不可道尽。这两句话很有味道啊。事情不可做得太绝。大家有没有听过成语叫穷寇莫追啊，这敌人已经溃败了，你不要聊，要把他杀绝了，最后他会反扑啊，可能还会有灾祸来啊，这事情不可做得太欺人太甚了就不好啊。那我们看能够啊留有余地的人，他是能不让人难堪，让人有台阶下啊，这叫厚道。厚道的人一定有厚福，刻薄的人呢， 天下无私，无私来应付。上天最忌讳的人，造物所忌，严苛严求，太刻薄了，跟天相相违背。这个巧就是自私自利，用很奸诈的方法来谋私利，甚至还有可能去陷害别人。这样的人呢，会带来灾祸的。不要刻薄，就要厚道，时时能体恤别人的立场，别人的心情。人家很难受了，你还安慰他？人家很难受了，你还安抚他，还羞辱他，那就太过分了。在汉朝，有一个人叫刘宽，这个名字取得好哎，就代表他父亲对他的期许，要宽恕、宽宏大量。以后大家取名字都要很用心的啊！你给你们的后代子孙取名字要用心，说不定你这一个名字用心取啊，会出神仙的。他从小就这么期许自己啊，每天那么多人叫他，他都提起这个态度啊，这个不行啊。你取个张大猫，他不当猫都不行，是不是？哎，孙老他父亲取得好啊，木鱼养木，关羽义薄云天。确实对整个我们中华文化在马来西亚传传深奥，确实鞠躬尽瘁啊。那来自于深奥父亲的取这个名字对他的期许啊。这种刘宽他确实的没有辜负他父亲对他的期望。我上一次遇到一个官员，他姓施，不是施，他给他儿子取了个名字叫仁，仁爱的人，取得很好，不是仁德啊，不是仁爱，他还是最是很善良。那刘宽是个官员，有一天他刚好在路上啊，他是骑着牛啊，他坐着牛车啊，不是骑着牛车，坐着牛车啊。突然有个农民来了，这头牛是我的，你怎么可以偷我的牛？要还给我？他突如其来的质问呢？问难的，他问：“哎，对不起，对不起，你先去吧，先去吧。”哦，看他这么肯定的，假如说是我的，肯定真变起来嘛。他就说：“好，你先走吧。”啊，你这个牛就给人家牵走，他自己走路了。就后来的这个农民啊，回到家里啊，发现呢，他家的牛跑回来了，哎呀，不好意思，你们要钱啊？他那个是当官的，哇，他就更着急了，更惭愧了，赶紧牵牛要去换给刘宽的，那牵过去了，当然跪下来求饶了啊，大人啊，对不起啊，我看错了，这个人已经这么狼狈了，怎么办？啊，你想，你都跪了，我不要起来，那是借题发挥了嘛。所以确实是仁慈的人，事事为人想，不会去记人家的错。 你都跟棉花糖人长得像。哦，所以你认错了，很正常啊。哎呀，感谢你啊，还劳烦你把我请回来。你看，多厚道，给人家推荐一下。大家去想一想啊，这一个农民当下听完，我想我现在讲的话流眼泪，更何况是他，一点感动的都不了你啊！啊，我想这个人，我跟你保证，他回到家以后啊，见人就讲，有看他人好人是吧？到处宣扬大人的恩德，啊，那这一方的百姓。都受到他的感动，哎呀，我们也设法要看大人了，我们也听他的话。啊，那这个厚道的以身作则的行为出来，教化于法。啊，这是一个官员，代表一个国家、国君、楚国、楚庄王啊，是春秋。八十一，还是很有成就的一个君王，但是他忍辱负重哦，他也是能屈能伸哦。《历史》当中有说到，他三年不废，三年不骄，啊，不鸣则已啊，啊，一废。可以冲天的，哦，所以他是趁机很穷，然后才出来发挥，哦，所以人要懂得厚积薄发，哎，哦，不要是常常想着，哦，要上面都是，哦，所以就像树木一样，你根基扎的越深呢，它长得越。高越茂盛，你稍稍哇，每年长得很快，那它真的很起来，很容易就连根拔起。哎，这个楚庄王，他之所以有成就啊，他处事还是有余地。他是一国之君呢，他对底下的人还是恭敬。于是他宴请群臣，啊，大家喝得很欢畅啊！结果突然呢，一阵风过来了，蜡烛全部吹熄了。其中有一个下属啊，就喝多了，哦，就去拉了楚庄王的妃子的衣服。哦，楚庄王这个太太。厉害，动作很快，啊，马上啊，在黑暗当中就把那个人的帽带给扯断了。哎，所以诸位男士啊，要注意，压前压后，麦提压掉，恰恰我，啊，你去找惹熊。惹老虎，都都比不上你表上一个修女还严重。哦，所以你看我讲这句话，很多人在想的树都掉下来。你看这修女人的智商很强。我这个一抽就把脑袋抽下来。然后就过来跟楚庄王讲，刚刚黑暗当中啊，有一个臣子对我无礼，拉了我的衣袖，啊，你赶紧把灯都点起来，啊，马上就知道是哪一个人干的。哎，又说人呢，做事情呢，要为对方，甚至要为人处想。你现在马上把火力点起来，请问这一个人以后怎么在人群立足？ 那个人看到他，连君王的女人也都敢非礼啊。那我看他没有其他的路可以走了，你这样会鄙视人呢。那咱俩要口德，不要去扬人家的恶，留一个让人家改过自新的机会。凡事而观人终身，这件事情攸关他一生的名声名节，所以切戒思问。你真的了解他以前的事情，不要常常挂在头上。哦，他以前对他父母都不孝啊，他以前还离婚啊，都讲人家这些事情，让人家在严峻当中啊。看不起后来，这样不好。看人要看后半段，老子回头进步啊。况且这个伦理道德啊，从黄华这两三代比较忽略，人不学也不知道，不知义，都要能够啊宽恕包容人家曾经做过的错事。其实不要说别人啊，我们几十年来哪有不犯错的？曾经犯的错是不需要别人到处去宣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嘛，要给人留后路啊。那楚庄王对着妃子讲啊，就为了劝你的名节啊，那等于是说这一个下属一时的错误。那他以后怎么做人？再来，今天这个宴会是我召集的，就是要让大家喝个痛快啊！喝了那么多酒，那边有时候控制不了，一些行为，那你怎么一看嘛？所有的人变得黑了，都很尴尬，很难受了。假如你的丈夫是领导，是官员啊，是企业家，你当他的太太像小一样大，他才能辅助好他，是吧？你看唐太宗，他用长孙皇后辅助嘛，唐太宗的脾气再大，长孙皇后马上三脚的踢醒他。七仙复活少啊，你的先生是领导者，你心量又小，常常要让他去斤斤计较，这事业也败。就幸好楚庄王没有说非是影响，然后就说对着群臣讲，今天不喝个痛快，不把我带抽下来了，就不要回去了。大家一听完，所有的人都把帽端扯断，都扯断了就不知道是谁了嘛。再把蜡烛点起来，这个不是不给人难看。到后来楚国跟晋国打仗，楚庄王啊极度陷入生命的危险，都是其中一个士兵啊急救他，极度出入生死，知道吗？结果他们战胜了，他就看着这个士兵讲啊，说哎呀，我以前从来没有好好照顾过你啊，你怎么为我怎么拼命啊？他说君王很多年前有一次宴会我这眼睛不见了， 当时我念着这份恩德啊，一直想什么时间报答啊，那这年就是很好的机会啊，不是这样办的。既然给人家留一点哦，自己会借到一条命呢，有没有道理？哎，你们要会算呢，这比张扬会算呢。哎，再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不给人留一点，会没命哦。可能不是自己没命哦，你把事给做绝了，自己出乎恶者，反乎恶者，你做绝了，最后感得自己及不上自己还没有一样哦，会断子绝孙哦。在明朝末年，道友这个地方，道友在江苏，有一个书信和书信的官员，他都记载得很清楚。他为了他很苛刻，他不原谅人，他的下属啊，只要犯错了，都非常严格处罚。在他的单位规定呢，按公事，晚一天呢，打500板。你们看过古装戏吗？那个很粗的板子啊，500板。结果他有一个下属啊，16天要打30板。这个下属心里想啊，30板打下去我就没命了，要求饶啊，可不可以分几次吧？结果这个徐县官员不答应，没得商量，没有余地，一次打完，还没打完，这个人就活活打死。结果这个消息传到他们家呢，他的儿子被吓死，他的太太看一天之内丈夫孩子都死了，最后太太也上吊，一家三口人死。后来这个徐县官员带着自己唯一的儿子回到家乡，那只有这个儿子啊，那当然是非常的疼爱呀。结果没多久生病了，生病了后一直在那里惊慌的叫，不要追我，不要追我，很害怕。后来呀，就死了。他太苛刻了，最后儿子死了，他没多久也死了。死不可作尽啊，是很有道理。另外，也是在古代有一个官员叫西县。他负责人国家的一些建筑工程，那很多人民啊来服役，他呢很苛刻，为了谄媚皇帝，哇，要赶快把工程呢赶出来啊，结果让这些老百姓人都没得休息啊，炎热的夏天不让他们休息，寒冷的冬天呢也不让他们休息。苦到了很多人民啊，活不下去了，就被他逼死了，去自杀了，就都很苛刻。结果后来呢，他也被判罪了，就处死了。所以人不能给人留余地啊，慢慢慢慢 设得住基础的人，要来失去你的成本，都掌握住了。所有的善行呢，离不开爱心、恭敬心，对人、对事、对物，都安静的心去对待，包含呢，对于这些仆人，也要啊，能够体恤他们啊。之前有跟大家讲过啊，明朝杨承宰先生的夫人啊，70多岁了。北方寒冷呢，他都很早起来煮热粥给仆人吃。他们还是很不忍心啊，老太太这么辛劳啊，他就对孩子讲啊，说假如他们空着肚子去工作啊，特别伤身啊，让他们肚子里有一些热气暖气，这样才不会伤身啊！别人也是父母的孩子啊，怎么可以苛刻呢？哦，所以这是军人的军事领导人，他很仁慈。所以后来他四个儿子三个都考上进士，很有福报。弟子规说的，待必图顺未端，顺未端持乐观。一个人的尊贵表现在哪里？仁慈啊，宽容啊。人不因为身份而高贵，是因为他的行为符合道德才高贵啊。假如他的位置很高，行为都不符合道德，他会越让人瞧不起，怎么会高贵啊？他还在任上的时候，可能就很多人骂他了，更何况是他死后来的留历史当中留下骂名。所以对仆人呢，啊，因为我们马来西亚的华人呢比较有福报。所以可能有一些家庭啊都有请仆人啊佣人。在经典当中告诉我们呢，怎么对待他们呢？第一个应该时时体恤啊他们的饥渴寒暑，渴了饿了冷了热了要能体恤啊，然后再让他们去工作。那个大太阳之下一直让它晒晒到最后会中暑啊，你也得衡量它的承受能力啊，这第一点啊。所以以前的领导者啊，爱护底下的人，就像父母爱孩子，哥哥爱弟弟一样啊，感同身受。第二呢，有病了、啊、要带他去医治好。第三，不要轻易啊去责打他啊，去责罚他，还是要呢把事情问清楚啊，然后可以宽恕宽恕啊，犯的错太大了，好好训斥他，让他明白道理，下次不要再犯。为什么要问清楚？有时候我们一看到一个动作啊，就马上下很多判断，有可能会误会底下的人啊，那他内心会非常的委屈，委屈到最后我们怨恨哦。哦，好，就是事服人心不懒。礼服人方无言，还要做一个明理讲道理的领导者啊。第四，若是他有一些他私人的财物，你不可以仗势去占为己。 这样的人东西的时候啊，要平等，不可以偏心，这很有道理的啊。你给底下的人啊，员工啊，做的很卖力的，你给他少啊，在那里只会给你发财产业，你给他很多，那人心怎么变？好啊，这是谈到啊，对底下的人，对仆人啊，假如人不这样爱家存心呢，一有财富一有地位会长无量无边的罪孽，他没有那么高的地位，他还不能这样去挖苦人啊，去糟蹋人啊，所以名利很重要。现在看到一些小孩啊，面对照顾他的奶妈，有时候的大人啊，欺人，就这样的孩子以后会很，人生会很麻烦哦。因为当他虽然家里有钱呢，还是要懂得尊重长辈啊，尊重这些对他照顾有恩的人才对。不是对人呢，要留有余地，甚至也对生命都应该要留有余地。啊，在《群书三六零》啊，314句，188页。却有提到啊，鸟被逼到困境了，没办法，它会用嘴巴去啄啊。啊，野兽被逼到绝境的时候呢，它会用爪子去反扑啊。啊，人被逼到绝境的时候啊，它会使出其他的方法。马被逼到困境的时候呢，他就会逃走了。啊，这意思就是说，总是这些牛马是为你服务的，你也要善待他们的。啊，善待生命嘛。所以这一段都是比喻啦。重点是后面讲到的，从古至今呢，没有不逼迫他的臣民，逼迫他的百姓，自己却没有危险的君王啊，所以谁可在众，亦可辅助。不善待百姓的人一定会被推翻，不爱护员工的人，他的事业迟早是要倒的啊。所以古人他们对一切生命都懂得设身处地，甚至于呢，这些生命给予他的恩惠，他念念不忘。古人很厚道，我们看佛家的历史，佛法是东汉传到中国，啊，永平的寺院传到中国，第一座佛寺啊，专门拿来弘扬佛陀教育的佛寺的，寺呢是指皇帝亲自下令建、直接管的单位叫寺，啊，这个都有历史的典故的。这一座寺庙，第一座叫做白马寺，因为把佛像驮回来的就是一匹白马，他因为长途修道，最后驮回来就累死了。哦，你的皇帝啊，他的念，他的恩啊，这些就除了开我们的智慧啊，啊，所以古人所做的这些事情啊，都给我们后世很好的人生启发和表率。所以在农业时代啊，特 强壮的一个女人呢，脾气特别暴躁。看到蚂蚁呢，她就拿火全部把它烧死。看到蚯蚓动了，她也不高兴，拿石灰粉把它塞起来。石灰粉一遇水，就会烧起来。那么一下雨的石灰粉流下去又烧起来，就把整个蚯蚓都烧死了。那你是怎么伤害生命？出乎恶者，反乎恶者啊！结果有一天，他走向了孩子的房间，孩子呢还在襁褓当中，几个月大而已。远远一看呢，整团都是黑的，他吓死了。过去一看，孩子被无数的蚂蚁正吃着他的肉，这吃到都黑掉了。那儿子就死了，然后他只有这个孩子，他就伤心了，最后也暴毙了。所以大家要了解，如是因，如是果啊，种花得花，种豆得豆，世间没有一件事是偶然的啦，都是因果相续啊。财不施得财富啊，乐善好施他福报大很大。法不施得聪明智慧，人施舍得去给人智慧，他当然越来越聪明了。无畏不施啊，去爱惜生命，不要让人家恐惧，不要让生命受伤害，得健康长寿。徐州女士在台中就吃素了，她活到114岁啊，这都是证明啊。那她都这么每天伤害这么多的生命，怎么可能她会长寿？怎么可能她还是没有灾祸呢？所以要戒杀，不能伤害生命啊！啊，所以对人不可，事情不可做绝，对一切生命也不可做绝。再来呢，言不可道尽，讲话要有分寸，要含蓄，要点到为止。不要讲到人家恼羞成怒，不要讲到人家没有办法在人群当中立足，就不好了。所以人在人群当中讲话，假如这些人的背景你都知道，讲话要留有余地。好，比方你了解他们家很贫穷，你那个话题当中啊，就要顾及人家的感受啊，或者人家的机会啊，你都要能体会得到。包含你在谈话的时候，现场有人先天有残障，这是你不要谈到那边去，人家会非常痛苦啊，所以事事体恤，体贴入。人有时候呢，情绪激动的时候，话特别容易讲得太绝啊。所以生息中呢，勿许人物；生怒中，勿打人数。你很高兴的时候，不要争一个答应，要给别人什么？给别人什么？哇，太高兴了！哎，干杯，放在我身上。结果又不是自己的权限啊，这就很难下台阶的话，自己给自己搞得连外不是人都有可能了。那很生气的时候，不要写短信给人家，不要写信给人家，那么当一个人静下来，都会觉得讲得 作为朋友，你们有没有发给你的短信后来后悔的这一页？哦，这个可能就是带着情绪发的就麻烦。我们除了要能够啊调伏得了自己的坏脾气，啊，一念嗔心起，火烧功德林，啊，一念嗔心起，百万丈门开。你发完脾气以后很难收拾，三年交情，你跟这个人三年的感情，一语寒心。你讲一句苛刻的话，你过去两个人明天就不来往了，那都是克制不了自己的怒气。那怎么克服呢？我们之前要跟大家谈谈，我们复习一下。你不要生气，不要生气，不要生气，把它忍下来，把它忘了，把它上来了，再向周围人宣传。犯人因事相争，言之非我不是，去平心安下，气就慢慢消下来。啊，官人、袭人、此人，官当中呢，不是执着在他骂我。太过分的这个行为，而是能从来龙去脉去看，啊，这个人今天会这样，可恶之人必有什么可怜的地方？他从小母亲就去世了，啊，家里又怎么样？难怪他这些人情事理都不懂，不要跟他计较。人之所以不能忍受嘛，就是他怎么可以这样？他怎么骂我？他就是那一直转转转。其实啊，宽恕别人也是怎么样，饶了自己啊。本来每天睡觉还气大胸怀，你们有没有这样经验？日有所思啊，夜有所梦。坦白讲，饶不了别人，真正饶不了自己。人都是自讨苦吃，就在这里了。啊，那吃的你为他想，啊，他不懂事啊，他很可怜啊，你不是不跟他计较，他对你无礼，你还设身处地尽心尽力帮他，以后他知道了痛哭流涕啊。啊，袭人就是可以这样骂我嘞，他是来看看看我的功夫怎么样。哎，我不生气了，哎，我提升了，他帮助我，所有的人都是来帮助我的，他欢喜接受每一个人的考验，这就是袭人的。啊，每一个人都是我生命中的老师，那还有谁可以生气呢？啊，那他就人人是好人哦，事事是好事，每个人每一件事都是来提升自己的，好不好？哇，那你的太监日子就来了。哦，别跟自己过不去哦，要把这些道理想清楚。而且他骂我，我没有做错，他还骂我呢。事事无过，怎么横批恶名者？子孙往往作法。哦，所以你不是不跟他生气，他骂你，你还谢谢他。谢谢你说福报给我，我还是不是送给我，还送给我的子孙。人的福报啊，福田心根，修学传的我啊，首先呢，不要跟人家计较，放宽心量，量大福大。啊，就像佛门的建筑，你一进山门，第一个天王殿。正中间就是布袋和尚，哎，这教导我们什么？你要学习圣教，首先肚皮要大，大肚人肉。 这个时代啊，要体会到懂得伦理道德这些道理的人不多哦，所以别人做错了，他人做错了，是很平常的事情。你现在去找孝子也不好找哎，你现在去找忠臣也不容易呢。可是，在古代，不孝的人没有办法在人群当中应征呢。所以啊，短了几代啊，那个整个社会风气、人性都不完毕哎。所以换一个角度讲啊，不是不要生气啊，很可悲。我想我们祖先才天之灵，看到我们呢。留给我们五千年的智慧，我们居然活成这样，身心痛苦不安，家庭冲突不断，冤枉啊！哦，所以干净嘛，我们好好训练，带动整个社会啊，整个中华民族统统来深入老祖宗的教啊，所以体会到这一点呢。体会到这个时代的现实状况，任何人犯错，你要怜悯他，不能指责他，不能变成我们不懂事的。他没学，你还责备他，那不是刻薄。所以凡事当留余地呀、啊。孔子也讲，也说啊。不教恶杀为之孽呀、啊！你不教他，就惩罚他，就虐待人呐、啊！那我们面对没有学的人都要宽容，哦、甚至于是自己最强的人，孩子不懂事，做出很无理的行为，因为他没有学好啊，而且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啊！这个孩子才十三四岁，居然做出这么无理的事情来，那都是结果因呢？因还是我们没有教啊！像我是小学老师，我看报纸那些不好的新闻，我都要忏悔啊！教我，我们教我的学生，他真的犯这样的错，我有相当大的责任。那现在一旦年轻人没学，再来就是学，也不可能一下子就学得很深啊。请问大家，我们学习会不会反反复复、起起伏伏？会吧？好，我今天不发脾气了，哇，明天要被受不住了。啊，自己都反反复复，更何况是年轻人、小孩，他们的经历可能还比我们还弱啊。所以他还不是完全明理的，有时候还会重蹈覆辙。你不要生气，会进进退退都是正常。啊，有可能呢、啊，尤其我们这个时代，不要说年轻人，我感觉我们这两三代人都有一种状况。得到一些很重要的道理，挺好，真的吗？哦，他们要去贴一脚，要流血了，真的呢，这样做会流血呢，他才会回头。现在人老了，后知后觉，大家能进行观察，往往啊，你现在去看那个感觉传统文化的人。人生都已经了，没有法说的荒唐，然后碰了一鼻子灰，身体也坏了，家庭也怎样了，啊，最后说真的不能这样，真的我讲的都有，所以看到别人已经明理了，还明知故犯，你也不要难过了，自己先做表率最重要。 不听你的话，你也不要跟他话讲得太绝，你要让他留一个后路，真的跌倒了还会回家擦药，擦药，你不要别擦了，别骂了，你看这么听话的，他连眼泪痛得都流下来，下一次都不给你擦了啊，他真跌倒回来啊，慢慢擦，还是饿了吧，妈给你煮面，这一段时间很辛苦吧，很累吧，先去睡觉，好好睡一觉，明天再说啊，他一天下来四三四六八八八，早上你在里面讲讲，现在我们成年呼吸也很大嘛，你干，你去说阿笨，我跟你断绝父子关系。哇，这个话一句，他真的想回头，他这个脸拉不下来回头。他一不回来，在外面再继续留恋，很可能大难就要临头，因为外面的很多污染的这些情况一来，一时。所以你话不讲绝啊，留有余地啊，他会感觉父母的温暖，念念为他想，他一错就知道啊，当初就是没听我爸爸妈妈的话，他很快就能够回头。好，所以这一句，凡事当留余地啊，对家人，对于处事在人间无啊，都是相